TFM ISU 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那早前看见大马已被列为全球最腐败的这个国家嘛，就是有这种贪污的问题的，在2019年呢也是最多人遭到逮捕的一年。不过近期也是有看到这个2022年贪污印象指数 CPI 这份报告里说明，马来西亚在2022年贪污影响指数呢跌至47分的排名，连续三年下跌。那这个数据呢到底是不是真实反映我们当前的现象呢？今天就有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早安，博士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还有我们 TFN 听众们早上好。
那博士，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反映我们当前的现象呢？
对于国际透明组织，他们在这一次的一个评估，在2020年贪污印象指数，马来西亚跌了47分，比三年前所获得53分再跌了6分，所以这显示了我国在一个根据透明组织大马分会的一个披露，这显示了我国的公共领域的打击贪腐、支持人前进民主上，正朝着错误的一个方向前进。什么叫大马印象指数呢？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基本上呢，它是一个清廉印象指数，基本上是国际透明组织自1995年起发布的一个评估，就国际专家对于当地腐败状况的主观感知程度给予评估及排名。 CPI 通常被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清廉印象指数评分越高呢，意味着感知的腐败程度越低。国际透明组织呢，在评定一个国家的贪污及指数呢 CPI 都有其一定的考量，特别是政治局势的评估。关于刚才主持人问到，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大马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大马才完成了一个全国大选，去年参选的政党所赢得的议席都无法超越一个执政的门栏。那时候是马来西亚第一次迎来了一个选制的议会，过后呢，在最高元首的一个协调下，最终安华终于认相，也宣布成立了团结政府。所以在去年的12月16日呢，马来西亚团结政府以所有政党及政治联盟的领袖共同签署了一个共组团结政府合作协议，承诺他们的国会议员在所有的与信任动议相关的动议及供应法案，就是或任何影响政府合法性的动议中支持首相安华，以确保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稳定完成5年的一个任期。
OK， 等下歌曲来呢继续跟你聊 TFM ISU 话题讨论。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这个小时我们谈论的呢就是这个大马贪污指数下降的这个课题的，我们就有请到了时事评论员呢沈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这个数据呢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反映我们当前的现象。继续刚才的话题，
所以这一切从过去的选举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下去一个团结政府的产生感觉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可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团结政府中有巫统作为一个分子。巫统在过去都是西门特别是公正党以火箭攻击的一个对象，他被标榜为腐败与贪腐的一个对象，长久以来皆是如此，因此呢，巫统所给予的一个呆板印象就是一种腐败不堪，特别是西方的媒体通常都会报道这一类的一个新闻报道。恰好呢，当时的一个政局的一个发展，安华必须要巫统的一些关键议席，最后呢，安华吸纳了巫统，也同样的必须从其负面的影响，包括巫统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印象，西门政府呢，现在的所谓的团结政府呢，就必须要全盘接收。而我们也发现到之前官司缠身的副首相的都是 Amo Zahi，也是那个巫统的主席，他那时候他也面对了四起向贪污事件及洗钱的控状，他也被委任为副首相，也引起了外界的一些鼓噪。当然我们发现到兼任财长的安华呢，也被讥讽用人为亲，包括委任其女儿Nurul Islam担任身边的要职，包括财长的一个高级经济及金融顾问，这是政治的委任，也是一种裙带关系，因此难逃利益输送的一种嫌疑。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马透明贪腐印象指数，会之所以会下降，这些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些因素。
所以其实他说白了并没有完全的反映我们当前的现象对吧？
其实有多少的一个会反映的一些事实是因为团结政府中有巫统这一言，
对
巫统给人的一个
刻板
的印象，就是说就像以前安华包括火箭行动党，攻击他是一个贪腐腐败不堪的一个政体当他安华团结政府把他戏弄成为团结艺人的时候，自然这些负面的一个印象也会随即被拉进来。
自首相安华所领导的团结政府上任以来，致力打击贪污这件事情的不容白意呢轻视国家。那博士，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对此呢有什么看法？
哦，确实是哈，我们认为说致力打击贪污的工作，我们乐观其成啊，乐见其成啊。哦，其实呢，贪腐会腐蚀国家的根本，也因为贪污的问题呢，国家在任何的发展工程啊，就会出现超支啊，或是偷工减料啊，或是有人从中干捞啊，造成国家一些经济的不振。哦，也打击了新进有能力的企业，哦，无法获得工作。表现的机会，就像我刚才谈的，现在呢，致力打击贪污呢，同样的，你要面对不同的一些问题，它造成对外那种刻板的印象，它必须要想办法去摆脱。哦，毕竟我们的副首相还是有官司缠身的，阿莫扎希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打击反贪污方面，当他喊出那个口号的时候，是不是民众都会一致上去认同你的这个方向呢？还是他会质疑为什么会有官司缠身的副首相啊，也在你的一个打击贪污的一个范围内呢？啊，人们会开始产生质疑跟怀疑了。所以，因此呢，安华是否有打击贪腐的决心呢？啊，他的打贪政策又在哪里？啊，人民对贪污厌恶了，这是我们过去来我们都长期发现到
是
的。
真的。
啊，因此新政府必须确保反贪会的独立性，啊，赋予权力啊，为民请命，而不是由政府单一驾驭，啊，变成缺乏公信力。哦，如何由上至下，特别在层层的官僚与腐败的政治框架中取得突破？哦，对体制腐败的小拿破仑，哦，怎样给予严惩？如何确保工程招标的透明化？哦，是否重启地方政府选举？啊，以等等。其实我们还在等待他的所谓的反贪政策。哦，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沦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局面。
对，
哦，
就
人民
是
希望他
还
能
是
兑
希望有
现一
行
个廉
动。
洁的政府。对的，对的，还有包括有一些政策。
就是当我们看到政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相信，好的，我们现在的首相还有他领导的这个团结政府呢，是真正的有在这个打击贪污的。TFMI RCU 早安，你好，我是 Elina。这个小时呢，有着时事评论员沈博士来跟我们讨论这个大马贪污指数下降的这个课题的。那你认为说政府啊，或是人民本身可以如何改进这个情况，把这个贪污的指数降到最低呢？
其实呢，新政府呢，人民都寄予厚望啊。人民希望新政府的运作及工程的招标哦，能真正的落实资讯的透明度，定时的更新反贪会一些打贪的一个努力，并实时跟进一些案件的一些进度。人民有知情权，人民也可以从旁监督。我们必须要废除一些恶法，包括恢复媒体的一个监督权。什么叫媒体的监督权呢？我们就必须废除恶法，包括媒体在报道或是揭秘舞弊案时，媒体人应获得有相关的一个保护啊，包括1984年的煽动法令啊，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1998年通信及多媒体法令，这些都必须要适时的跟进或是废除以确保说恢复媒体的一个中立性跟它的监督的一个地位当然我们必须要改善反贪的力度。修改及草拟新法，特别是2010年吹哨者法令，确保能保障举报者的一些安全，必须制定一些政治现金法、采购法，包括公布财产法令，加强反贪污委会的独立性及执法性等等，这些都是有效的加强及反贪的力度。
因为我觉得本身如果是身为媒体的，当他们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说自身的安危。当我们暴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到底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安全，或甚至是会影响家人的安全？
确实是的。
那最后，其实针对这个贪污的问题，我想要请问一下，博士，你有什么想要呼吁的吗？
其实呢，我们人民在这一届团结政府的产生，人民还是抱着希望的，希望马来西亚的情况会变得更好，经济问题能够获得改善。不过，打贪的努力及工作呢，都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啊，而反贪的努力也断断续续。国家领导班子换了，反贪的政策及努力也可能也改变了因此呢，在今次的新政府，我认为说他们必须要加强及修法，特别是反贪方面的一个努力工作，制定一个长远的一个反贪的政策，让反贪单位呢超越政治的，他能够为民请命去肃贪，而不是被政府驾驭，缺乏了那种公平性跟公允性同样的，我始终认为反贪工作必须从教育去着手，特别是灌输我们年轻一代反贪的意识。
对。
唯有公民意识的提升呢，才能够有效的去压制贪污问题的延伸开来。这工作其实是蛮长远的，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去达成。
嗯，是的，就像刚才博士说到的，不单单只是政府啦，人民啊，教育啊，所有都是需要联合一起，每个单位啊都有这个责任在的，就才能够一起打击这个贪污的情况，然后呢从而能够降低这些反贪污指数啊，然后也可以复苏我们的经济问题。那就非常感谢沈博士呢，真的是跟我们谈论了这么多这些关系到贪污的情况和这些数据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反映我们的现象的，就非常感谢博士，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Irina。